我今天过来彻底在上海大学迷失了，从 AJ 跑到 JA，然后跑到 D，跑到 E，这两我看到那帮90后的小弟们在外面那么辛苦，我跟他们一样辛苦，流的汗比他们还多，因为当你到了30多岁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流汗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我今天做一个结尾的事情。今天你们觉得王若虚讲的好吗？我在外面听了一下，他的今天的状态远远没有他在其他的状态好，因为可能今天太热，或者说因为我可能我没到，没人给他压阵。我们讲一个事情，就是创意写作，这个恰好也是徐道君老师他们在做的这个工作。我们在做的是一些实践工作，这个实践可能和理论之间是有一点区别的。那么我们想一想看，从我们这个角度，因为我是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我在做一些这个跟写作有关的事情，我们把它称为创意写作。在我们理解，创意写作非常简单，就是我要灌输给我的写作者一个概念，创意写作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创意写作？就是说懂得。讲故事的小说就是一篇创意小说，就是仅仅从写小说这个角度来讲是这个概念。那么可能有人会问我了，就你觉得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具备创意小说的这个潜质？我想举两个例子，简单的举两个例子。可能在座的对现在有两部小说非常火的两部小说，可能很多人有印象。一个是我不知道大家对那个。龙一有没有印象？龙一写谁的？潜伏的和借枪的那个作者，对不对？还有一个是谁？暗算我知道有没有印象？暗算作者是谁啊？难道都没看过吗？可能只有徐老师看过。暗算的作者是麦家。这两部小说其实就是我们写创意小说最好的范本，一个是《暗算》，一个是《潜伏》。虽然它后来拍成了电视、拍成了电影，但是如果作为文本分析的话，它非常具备创意小说所应该具有的东西。第一个点，我们老师会讲，就是哎，我怎么去写一个故事？如果说我不是中文系的话，或者是我对文学理论不是那么清楚的话，我怎么写一个故事？这两部小说赋予的故事，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欲望。就是我，他一开篇就告诉你，我的主人公是要干什么，是要干什么。你看那个暗算是要干什么？暗算是要解密码，对不对？他一开篇就非常明确告诉你，我的主人公就是要给你解密码，并且非常漂亮的把这密码解开，这是暗算。潜伏呢？潜伏的作者一出场也是告诉你，他要送一个人到这个。敌人的那个什么情报站去，对吧？也是告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那么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说，当我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如果我的文学素养还达不到那种写纯文学的标准，达不到去写博尔赫斯、去写卡夫卡、去写马尔克斯这种东西的时候，那么我简单的赋予我的主人公一个特点，我要让我的人物去干一件什么事儿，非常明确。第一，我就提出了他要去干什么事儿，然后接下来就有故事了。这个当第一个欲望解决了的时候，他接下来的故事就非常明确。作者的任务就是要让你的主人翁和让你的小说主角去什么？去实现你的这个欲望。暗算里面的阿炳，暗算里面的钱之江，暗算里面的黄依依，这三个角色，他们最后都是干什么？都是在破译密码的过程。他们会遭遇很多困难，作为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困难给写出来，所以由欲望到一个什么，破除欲望的困难。当你写出这个困难的时候，你的小说就会跌宕起伏，就会有可看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后，你肯定要交给读者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你的欲望有没有达成，达成也好，没达成也好，有什么原因？今年有一部电视剧，也是龙一的。为什么我老是说龙一这个案例啊？龙一真的是值得我们创业写小说的人好好的借鉴的一个人。 龙吟今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借枪》。龙吟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他的小说他从来不去自己改编电视剧，因为他就认为他是个写文本的人。因为我跟他有一点接触，他是一个写文本的人，所以他从来不会去考虑电视剧。但是他的剧本小说一出来，为什么那么容易改成电视剧？它符合电视剧所需要的一切的品质。这个也是创意小说为什么会具有很好前景的一点。创意小说除了是文本，还有可能会变成其他多种形式，电影、电视、脚本、戏剧、话剧等等。借枪有一个意思很好玩，我不知道在座可能有人看过电视，熊阔海他要干一点什么事儿，他要去刺杀一个日本特务，对不对？但是他没枪没助手，所以他要解决，他要首先要用馒头用包子来雇一个助手，然后就借一把枪过来，所以讲的就这么一个故事。他解决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最后他告诉你他这个任务有没有完成。这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所认为创意小说所需要具备的某些元素。一个是你的小说要有欲望，要有个事情你要去完成；第二，你的事情必须要碰到困难，只有碰到困难你才能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第三个就是你要解决你的这个困难。当你满足了这三者之外的话，那么所有的一切小说，这个创意小说成本就出来了。可能你们看到那个王若虚有一个尾巴，有的人可能看过，有的人没看过。他的尾巴这部小说，如果用创意小说这一些观点来分析的话，很显然有这么几个人。第一，他赋予他的小说的人物有一个点，就是说他在里面抓那些写情书的人，是不是？他的任务是干嘛？比如你写情书，他要把他抓出来，他的任务就这个。然后他在抓这些人的时候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两个很聪明的同学，他会用密码般的方式来传递之间的感情，那么王若虚就是要挑战读者的阅读智慧，也是让他的作者，让他里面的主人公去安排更好的情节进行一个推导。最后的情况就是当他破获了这些密码之后，那么很显然抓密码、抓那个情书、抓写情书这个人、这个故事，他就靠着一个结局了。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哈，因为我是一个编辑，我现在在做一个工作，就是包括我们马上要做的七月份要做一个写作夏令营、写作文学营。许道君老师给我推荐了你们上海大学一位同学，应该是91年的吧，写散文，文案写得非常好。然后呢，我跟他聊了一下，可能对故事有一点自己的看法。我说的这些，如果换成在复旦大学，或者换成在其他的大学，尤其在中文系面前，那么很多人会炮轰我，说我们讲的是完全靠市场，完全是不够文学性。这有一个误解，在我个人看来哈，包括我们做的工作看来，我们所要提倡的一个点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可以写小说，都可以写，因为小说写作它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规律和一些原则。就像有很多编剧，你看戏剧学院教你是什么，教你写戏，对吧？教你怎么塑造人物，教你怎么安排结构。但我们的中文系从来没有教过一个大学生怎么去写小说，很少。那么从今天的创意写作课开始，其实我们可以探讨这些问题。对一个好的小说，我们总是说它具备哪些规则，哪些最基本的条理。那么在创意小说这一块，它的标准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确。当你具备了这些标准，你就可以让你的故事显得非常有趣，同时你写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些标准和参数进行参考。我去过一些大学，他们有一些学生可能会告诉你，说老师我没有天，就是我没有那种灵感。那么这对我来讲的话，我是这么告诉他的，或者谁都没有天，如果要这么讲的话，有天赋的人只有韩寒是有天赋，因为中国也只有一个韩寒，对不对？郭敬明是有天赋的，他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但中国也只有个郭敬明。任何人的路是没办法复制的，所以要找到自己的路。那么自己的路的话，有一些规则你是可以遵循的，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所谓的创意小说所应该具备的一些东西。我们在做一本书，叫那个 Zero 零，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关于创意小说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实战性的一个课，所以我特别期望能够从一些大学里面，尤其大一的、大二的，对写作感兴趣的同学和我们一起加入这个阵营里面来，你会发现很有趣。当我们把纯文学和市场和类型小说这一束概念全部打碎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标非常简单，我们要呈现给读者一个非常好看、很有趣，同时能让你感动的小说的时候，这个就是创意小说，也就是我们创意写作所应该具备的一些条件。大概的内容就是这些，然后我最后的话可能会说一下我们在做的一个小小的工作，我们在从2008年到2011年，现在3年多的时间。我们走了将近100多所中学和几十所大学，我们和上海市的所有的文学社全部建立了联系，我们也从很多的学生当中找到了一些苗子。但是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观念到现在还没有改变，还是认为小说是像老师说的那样，那么沉重，那么具有文学性，那么从今天开始，当我碰到每一个学生，我都告诉他们，这都是扯淡。要记住这一点，这个没有课本上说的那么重要。我们所以从很多学生当中找出一些小孩儿，然后和他们进行沟通，和他们进行交流，把我们的一些观念告诉他。因为我们的这些观念不是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想出来的，王若虚算是我跟王若虚同事，不是我们俩想出来的，而是我们根据很多创作，包括市场当中一些流行的书，一些成功的作者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则和一些原理。包括葛洪斌老师和许道俊老师，他们在做的这个创意写作，我们和他们的创意写作中心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联系。我们希望他每年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好的作者，因为我们这一块，我们做的一个环节就是说，要让我的作者走向市场，走向读者，而不是仅仅在学校里面、在文学社里面、在校刊里面，立马是要能够出长篇的。就像我和现在和一个出版社谈了一个轻小说的概念。日本是一个轻小说的概念，其实这也符合轻小说创业写作的一些概念。我们跟他谈今年能不能出7本小长篇，出版任务已经有了，问题现在就没有作者，没有作品，很多人交给我们的都是纯文学的东西，这个看了脑子就胀。而你们有没有？你们有的话，希望和我们联系，2个月之内就可以让你的文字变成书，然后让你成为一个能够把自己的作品推向市场的一个作者。我现在讲这些可能会让你们会觉得我很俗，觉得我像生意人一样的。我想请大家记住一句话：创意写作的明天在市场，创意写作的明天和未来在市场。一个不能够吸引市场的写作者，或者说创意小说者，他不是一个成功的创意写作。就拿你们的老师葛洪斌老师来讲。葛洪斌老师的每一本书在市场上发行都是超过10万字以上的，这个概念，他有没有研究一下？他最新的一本小说叫《上海帝王》，是写房地产的。这本书拿出去，只要找一个编辑稍微改一下，立马可以拍到30集的电视剧。但是他自己不会去做，因为他只提供文本就 OK 了。这些概念值得我们好好的思索一下。然后，还是那句话吧，创意写作。你们有的，我们非常欢迎，我们也很愿意和徐老师一起合作，尽量争取每年从你们这儿能找出几个这样的作者，因为我们今年从全国范围里找了15个92年以后的学生，会放在青浦我们做起了一个文学营，封闭训练1个星期，然后他们的成果立马会成为我们一个 marker 叫 zero marker 第4期的内容，应该会在10月份、11月份上市，大概内容就这些。我刚刚说一个说一个轻松的话题啊，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碰到的是陆金波老师，他应该跟你们讲过话。然后我从那边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他开出去的是宝马车，我走进来的是拖鞋，就是我们年轻的人都还是草鞋一族，草鞋一族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理想，需要有一些信念的，要相信自己能做好。某一天，也许陆金波老师要请教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要相信这一点。 我今天大概说的就这些，可能也说了将近15分钟了，20分钟。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创业小组这块感兴趣的，我们还可以进行交流，好吧？谢谢高老师。